各位观众你好，我是寇世远。有朋友写信问我说，圣经啊有一句话叫做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并且问我说什么叫做魔鬼的地步。这个问题很好啊，这句话是根据新约的圣经，在以弗所书，新约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说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样一句话。这句话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翻译，就是说不要给魔鬼制造机会，就是制造机会的意思，留地步就是制造机会。你晓得魔鬼做工啊，也有他的原则的。因为虽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可是无论如何，他还是在上帝管制之中。他做工也有原则的，他不能乱来。他的原则是什么呢？你如果不给他开门呢，他也不能硬闯进来。人替魔鬼制造机会了，魔鬼就来了。如果你抵挡他，他就跑掉了。圣经说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跑掉了。勿要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所以最好的对待魔鬼方法就是亲近神。你多亲近神呢，魔鬼就没有机会了啊。但是如果你替他制造机会了，他就来了啊。比方说犹大卖主，就是因为他替魔鬼制造机会。因为他原来是在耶稣那个布道团里是管钱的，但是圣经说他常取其中所存的，他自己管钱偷钱用，他贪财，贪财的心就替魔鬼制造了机会，所以魔鬼选上他。十二个门徒啊，为什么选上他呢？照说还有个马太啊，马太是个税吏出身呢，也是爱钱呢，那为什么不选马太呢？会选上犹大呢？因为马太实在是他跟随主，他把一切都放弃了啊，来跟随主了，他真正彻底跟随主，悔改信主。但是犹大不然，他还在偷钱贪财，所以替魔鬼制造机会。因此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两个人，旧约新约各有一个人，圣经有两个人都是上吊死的，一个就是新约的犹大，犹大卖主，后来他去上吊死了。如果他不上吊，他跑到耶稣十字架面去认罪悔改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耶稣会赦免他。但是他去自我了断，他就自杀了。自杀的结果就是沉沦了。因为圣经说人的身体是神的殿，神要毁灭这个殿，人要毁坏这个圣殿，上帝要毁灭他。所以这个自杀是沉沦的。那么犹大沉沦了，自杀了。这是新约一个人，为什么呢？他有长处，他的长处反而给他带来死亡。他会理财啊，结果他爱财贪财死掉了。再有一个人是旧约时代有一个亚西多福，这个亚西多福这个人呢，那这个人是个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这个谋士，是大卫王手下的谋士。后来大卫王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了，这亚西多福就跟了亚撒龙去了。后来他就定了主意，亚撒龙不听他的主意，他回家上吊死了。这两个人都是出卖主人的，结果都死掉上吊死了。圣经记载两个上吊死的，旧约是亚西多福，新约是犹大，两个人下场都是自杀，他的原因都是因为卖主。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个结论，这两个人都有长处。所以什么是魔鬼的地步呢？第一，人的长处，人的优点，往往就构成了撒旦的机会，撒旦的地步。人的优点常常替撒旦制造机会。那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根据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根据是罗马书第三章，我念给诸位听。罗马书三章第一节这样说，罗马书三章第一节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第二节，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犹大人呢，就犹太人啊，犹太人他们的长处在哪里？上帝把他的圣言，就是神的话，托付给他。你晓得我们的圣经啊，有66卷，旧约39卷，新约27卷，一共66卷。66卷中间的作者，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，犹太人。所以神把他的圣言、他的话交托给他们。啊，你看，犹太人何等有福气，他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把写圣经这个重要的工作多半托付给他，大部分、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。所以说他的长处啊，是承受神的托付去写圣经。但是可惜啊，直到如今犹太人中间还有许许多人不信耶稣的啊，他们有长处，结果他们骄傲，他们把耶稣当个先知，不当作人类的救主，不当作弥赛亚，不相信耶稣神的儿子。直到如今，你看以色列国家，他是信犹太教，不信基督教，他只信旧约，不信新约。你看这多可惜呢，神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他们，这是他的长处，长处反而变成短处了。刚才讲的犹大的长处是理财，结果死在钱财上。亚西多福的长处是计谋，他是个谋士，做参谋啊，结果他死在自己计谋上，人不听他计谋，他伤了尊心了，他就自杀死了。所以说人的长处啊，如果不奉献给主啊，你会发现有一天这个长处变成你的短处，这个长处就可能被撒旦利用，利用的结果呢就害死你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认识一个青年人，他那个教会不是我在牧养，不是我常常到那个教会去讲道去查经。有一天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诗班圣诗班的指挥来找我，他叫我寇伯伯，他寇伯伯，哎呀，我们真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诗班有一个弟兄啊，不错，很会唱诗，他这个低音啊唱得非常好，中文讲声震屋瓦，唱着声都震动屋瓦，很低音是很好的低音，但是他非常骄傲，人家练诗7点来，他到7点半还不来，好像大牌明星的样子，这种人怎么侍奉呢？但是教会也不能没有他，因为他实在会唱诗。那么他有一天，这个诗班指挥给我讲，他说：“寇伯伯，请你讲一篇道，教训教训他。”那我很少利用讲台来责备人，责备是可以，不要攻击人，不要人身攻击啊，不可以。但他要我这样做，那么那天我就向他们诗班青年团去讲道，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说：“上帝啊，不听死人的声音，因为诗篇里讲，坟墓里面没有感谢，阴间没有赞美。”在坟墓里的死人呢，没有感谢，啊，阴间也没有赞美。换句话说，死人的声音上帝不听的。我意思就是说，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呢，神不能听他的，有罪拦阻，必须悔改信主得救了，神才听他的。我说你们有时候不喜欢教会这个老太太啊，有些老太太们在教会里面年龄很大，70、80岁的，不会唱歌，偏偏喜欢唱歌，唱的荒腔走调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唱的生在生在生在的，哆哆咪咪嗦嗦往上唱，他怎么唱？老太太唱歌，他唱生在生在生在，这么倒着唱，是有很多人笑他，说老太太唱歌，诗班弟兄姊妹最讨厌的，说你不会唱就不要唱吧。但是我说你不要拦住他，虽然老太太们不一定懂得音乐，但是他有心来唱，你们用口唱，他用心唱，心里面唱出来。我说上帝喜欢听，因为他是活人，他有生命。如果你没有生命，没有得救，你很骄傲自大，你的声音再好，神也不听。我这么一讲啊，那些青年都晓得我是对谁说的了。那么这个青年人，这会唱歌的青年人很厉害啊，我讲完了他就过来找我，他说寇伯伯，你刚才讲那个死人是谁？你讲神不听死人声音是谁？我这个人呀也不好啊，他这么一讲啊，我对骄傲的人呢，我说应当用一种更重的话对付他。我说我本来也不知道是谁，现在你这么一讲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哇，这一讲啊，他气得把诗歌一丢就跑掉了。他一说，我指责他死在最终的人。 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教会很紧张哦，没有人唱这个 bass 音，没有人唱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说不要紧，我说神宁可听那些老太太荒腔走调的唱歌，不要一个骄傲的人没有生命来唱。我说他没有得救，他得救不应该如此。好了，这个人走了，到日本去了，到日本去啊，学音乐去了，学声乐去了。不久他到了日本，他家里有钱嘛，就买一部汽车，在东京啊开车了，横冲直撞，有一天啪出了车祸了。车祸一出啊，真妙啊，上帝真是奇妙。这个青年人呢，出了车祸脖子撞歪了，这脖一撞脖子歪过去了，这脖子不回来了，歪过去不回来，就变成歪了脖子了。最糟糕就一歪脖子啊，把他声带掐住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你看上帝厉害，上帝实在大而可畏啊，轻慢不得的。上帝管教起来就这么厉害，你会唱歌是吧？会骄傲是吧？叫你没有声音了，哇，声带哑了，没有声音，他吓死了。这才他哥哥从东京打电话回来，要求我们大家为他进食祷告。我们果然为他祷告，我真是为他进食祷告。因为我说主啊，这个青年有才华 ，talent 有才华，把他才华变成 gift， 变成恩赐吧。你让他悔改，悔改你用他，他何以被你能够真正为你歌唱？神听祷告，三天之后他好了，他脖子回过来了，他就写信给我。啊，那封信就跟浪子回头写信一样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就那个意思。他说我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你，我悔改了，我彻底悔改，求你赦免我，今后我完全奉献我的声音给上帝用，我专单单唱圣诗 sacred music， 不唱连艺术歌曲都不唱，单单唱圣歌。果然他这个人后来神就用他了。后来我在这十多年前，我在纽约讲道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青年上面领唱诗，后来发现就是他。他现在已经不但信了主，而且侍奉主了，用他的声音来服侍主了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叫做人的长处。如果不奉献给主，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长处变成短处了，就变成撒旦的地步了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撒旦的地步什么？是人的良善，人的良善。根据的经文在哪里呢？是马太福音书啊第六章第一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一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第二个是讲到人的良善呢，也往往构成撒旦的机会。你觉得稀奇吗？良善不是很好吗？行善事不是好事吗？做善人不是很好吗？但是你要小心哦，人往往是沽名钓誉，假冒为善。主耶稣在世上最讨厌的人不是税吏妓女，因为他们悔改，最讨厌的是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啊。这个假冒为善就是表面有种行善的样子，骨子里面是没有。我们中国人讲句话最刻薄了啊，他说满脸天官赐福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就这个样子。他说外面很好，里面是邪恶的很。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，他晓得你心里想什么，不必做出来，不必说出来，他就知道了。你的心中想什么，就根据你的想可以定你的罪。所以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女人，他并没有动手，没有去侵犯她，他心里动的恶念，有黄色思想，他已经犯罪了，他已经犯淫乱罪了，这是上帝的标准啊！一个人恨一个人就等于杀一个人，你恨弟兄等于杀弟兄。所以上帝看人的动作就是动机，动机看你的思想就是行动。因此全世界人都死在罪中，都有罪，因为虽然你也许是口里没说，手上没做，可是心里在想，想就构成你的罪案了，你的恶念就构成你的罪案了。所以人的良善常常就替撒旦制造机会了，因为人一良善的时候就觉得了不起了，我比你高一等，我拿钱周济你，我就比你高，我是大善人，你是穷人，我周济你，就把自己地位推高了。这样一来就会偷窃神的荣耀，因为你之所以能够行善，并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是上帝恩待你，让你啊生活工作一切都蒙福，让你能够有钱， 能做个富贵人家的人，才有力量去帮助人、周济别人呢？所以我们讲周济，周济啊，这句话我很不喜欢。什么叫周济呢？拿前方穷人。其实在原文里面，在圣经的希腊文里面，所谓周济的意思啊，英文怎么说呢？就是分享你所有的给需要的人。 To share what you have to those who are in need， 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周济者就是分享所有给需要的人。今天你有了是因为上帝给你多，你应当给那个没有的人，你多的给少的，有的给没有的，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这都是恩典，大家分享上帝的恩典，如此而已，没有什么可夸口，更不能骄傲。所以人的良善常常给自己带来骄傲，这个骄傲就是撒旦的地步了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当初啊在台湾的时候，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，他每一次到礼拜堂去，经过一个巷口，经过巷口一定有个乞丐，这很多年，30多年前，一个叫花子坐在那讨饭。今天台湾已经没有叫花子了啊，当时有叫花子坐在那讨饭，这个弟兄啊很有爱心，每次经过呢给他10块钱，30年前10块钱蛮多的台币，给他10块钱，每次经过都给他钱啊，乞丐也谢谢，给到后来就给成习惯了。经过呢一定要给钱，不给钱就不行了。后来这个弟兄结婚了，结婚当然家庭用度就大了，说经过那里看到这个乞丐啊，给他5块钱，这乞丐已经不高兴了，10块变5块不高兴了，他不晓得人家需要多了嘛啊。后来啊这个弟兄生了孩子了，他用度又更大了，说经过那里就给他2块钱，哇，这个乞丐就发脾气了，这个叫花子发脾气了，就骂这个弟兄，说你看你的爱心越来越小了啊，给我10块变成5块变2块了。所以这个弟兄说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因为家庭负担重嘛啊，我没有力量。你看这叫花怎么说，这你怎么可以啊把我的生活费拿去当你的家呢？把我的生活费拿去当家，其实人家生活费是人家爱心给他的，他就变成帮着，结果就帮成义务了，变成非帮不可了。所以有人说善门难开呀，善门很难开，一开了就什么人都来要求你。当然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要行善，我们靠主给我们力量行善，尽你该做的做啊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也不必顾虑人家的反应怎么样，你凭里面良心的感动做是应该的。这个良善其实讲人间的良善呢，都是相对的，哪里有绝对的良善呢？在美国我听到一个竞选的笑话，他们竞选议员啊，两个人竞选议员，当然有胜有败了。那么胜了这个竞选议员当选的这个人呢，就那天就开酒席庆功宴啊，就开酒席请大家，请他助选人员请他吃饭。这酒过三巡呢，酒喝多了，人就说实话了，酒后真言了，露真言了。所以这个参议员他当选了，他就说了，他说我跟某某人竞选了，我老实说一句，我们两人呢都是坏蛋，说的那些话都是纸上文章的，靠不住的，老实说我们两人都是坏蛋，人也都知道我们是坏蛋，那么为什么我当选呢？因为所有知道我的人呢都投他一票，投他对方，晓得我不好都投对方了，而知道对方的人呢都投我一票啊，都是这样的。那么结果我为什么当选呢？因为我的对方啊知名度比较大比较高，所以知道他人更多，结果都投我的票，所以我当选了。这是一种笑话，好像讲点笑话，但是你也不能说这种笑里面没有眼泪，很多时候流着眼泪的笑，那种幽默里面都带着真理，都隐藏着真理在里面，证明说人间实在没有什么良善。耶稣当年在世上，有个少年官来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应该如何行才能得永生呢？耶稣怎么说？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良善只能来自天上，人间呢是绝无仅有，人间没有，只有一个有，谁有？就是耶稣自己，因为他就是上帝的化身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就是神的代表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 所以只有耶稣是良善的，其他都不良善。那么请问为什么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因为耶稣站在人的地位说话，他把所有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神，他没有在这儿沽名钓誉，他没有偷窃神的荣耀，所以他把荣耀归给神了。这是耶稣的榜样啊！所以你看人的良善本身呢，也可能替撒旦制造机会，一行善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就骄傲自大了，这就是撒旦的地步。所以善应当行，但是请你记住，基督徒的善行啊，就是基督的流露。我再说一遍，基督徒的善行，他所行的善，就是基督的流露，基督的活出来。因为基督就是善，他本为善，该受大赞美。所以说我们讲的上帝本身就是善，你活出上帝来就是把善活出来。所以所有基督徒的良善都能归荣耀给神。圣经说人的良善就像什么？早晨的云雾，速散的甘露。早晨的云雾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，草上的甘露，太阳一出来就干了。人的良善不能持久，一下就没有了，不能够全面枝枝节节的。人的良善还基本上还是自私的，只能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丈夫，不能爱别人，更不能爱仇敌。所以人的良善是有限度的，我们所有的良善都是从神而来，归荣耀给神。所以假如你不懂这个真理，你所认为你会行善，结果就替撒旦制造机会了，撒旦利用你来沽名钓誉啊。这是第二。还有第三，什么是撒旦的地步呢？第三，人的安稳。人在安稳的时候啊，就常常给撒旦制造机会了，造地步了。根据的圣经什么地方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自己以为站得很稳，你要小心哦，马上要跌倒了。很多人说夸口说我不怕，我不会跌倒，马上就跌倒。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大卫王，这位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王大卫，他在没有做王之前呢，在扫罗手下，伏在扫罗手下，他在大概十岁之前就已经被撒母耳高他做王了，他始终没有给他做，上帝叫他忍耐等候了二十年之久，他到了三十岁才登基做王，而二十年之久呢，就伏在扫罗王的手下，受尽了逼迫，受尽了各种苦难，可他忍受了，学了功课了。所以二十年之久啊，他学会功课之后呢，上帝给他机会做王了。他在做王之前，他的记录非常完整，可以说无懈可击了。但是一旦做王了，坐在王位上和文档的时候呢，就出事情了。他就犯了奸淫罪，把一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硬把他弄来啊，做他的妻子，也把他人家的丈夫杀掉，把人妻子来奸淫，他犯了杀人奸淫罪。都是在什么时候？都是在做了王之后，国位稳定了，他以为很安稳的时候，他出了事情。当他没有做王的时候，到处逃难逃避扫罗的逼迫，他都没有犯罪。所以苦难的时候，人往往比较圣洁，在苦难中人没有闲情逸致去犯罪。你看保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，虽然饥寒也会起盗心了，但是保暖就会犯淫乱。所以大卫王在保暖的时候就犯了淫乱罪了。人以为自己安稳了最危险，你在安稳的时候啊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不然就会跌倒。从前在台湾，我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年老的弟兄，我们早上七点钟有个祷告会，晨祷会，这位老弟兄都来参加，走路来很健康。有一年呢，流行性感冒，哎呀，所有人都感冒，我也有点感冒。那么我们本来有十几个人的祷告会啊，剩下两三个了，都病倒了。那么这个老先生呢，老弟兄他就来了，他说啊，哈，你看我这个很健康，我家里面儿子媳妇我太太都感冒了，就是我一个人不感冒，连我小孙子都感冒啊，我一个人例外。 他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就害怕，我就替他担忧。果然第二天他不来了，不来祷告了。他儿子打电话来说，他爸爸昨天回去重感冒。你说不会感冒就感冒，撒旦就利用你这个夸口，因为人一夸口就骄傲就放松了，一放松撒旦结果就来了，结果他就病倒了，病得很厉害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一个人呢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自以为安稳的时候。圣经说，你自以为很安稳的时候就要小心，免得跌倒啊。历史上讲的有个英国人叫做 Robert Leach， 这个人他曾经在 Niagara Falls， 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中间有个大瀑布叫做尼亚加拉大瀑布，他这个人叫 Robert Leach， 这个人呢曾经坐在水桶里面啊，经过那个大瀑布，那个大瀑布很水势很凶猛，他居然坐在水桶里啊，经过那个大瀑布没有死，平安的度过了，大家都称赞这个人真有冒险的精神。但是经过19年之后，在纽西兰那个地方啊，这个人同样这个人呢、啊，踩在一个他喝酒喝醉了，踩在一个香蕉皮上摔倒了，摔倒结果呢，脑震荡死掉了。你看他可以坐在一个桶里面，经过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没有死亡，平安。后来他踩在香蕉皮上死掉了，啊，他以为很无所谓不要紧，他反而水死掉了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常常放松自己，以为没有事情就跌倒了。这是撒旦的地步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，不要替撒旦立有地步，有三个要点。第一，就是人的长处要小心；第二，人的良善要小心；第三，人的安稳要小心。因为这三者一不小心啊，都替撒旦制造了机会。还有一些撒旦的地步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来分享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知道你常常提醒我们什么应当注意的事，免得替撒旦制造机会。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受教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收看节目每一个人都能信耶稣得永生，每一个收看节目的基督徒都会小心谨慎，不替撒旦制造机会。谢谢恩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